成全之路就是舍弃自己，最美丽的路总是充满荆棘的。且听他们如何用爱写历史，传福音。
大爱行脚，
黄雄林主持。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集节目，我是黄雄明。今天我要来为大家介绍天主教越南外劳配偶办公室主任，同时也是高龙会会士的阮文雄神父。阮神父是个澳洲人，但从小生长在越南的一个渔夫家庭。关于家庭对他的影响，还有自己又如何从越南人变成了澳洲人，阮神父说，
当我小的时候，每一天晚上我们去玩晚餐晚饭了以后，那我爸爸就坐在一个地方，然后我兄弟姐妹就集合在他的周边。
对，有几个兄弟姐妹？
我有啊，我们总共是有七个孩子。嗯，我是算第二。
嗯，那你们就在爸爸的旁边？
对，听他讲故事。嗯，他常常讲我我阿公的故事。我阿公是住在北约，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而且他用他的钱帮忙很多穷人。那所以目前现在我想回想，我觉得我的那个
世界观
是被他那时候就影响到。
那个时候你几岁？
那时候我想可能是八九岁左右。
可能是教友嘛？
对，那时候是教友。
爸爸就是教友？
爸爸是教友。
可是你的阿公呢？
阿公就是教友。
阿公就是教友。你的国籍是哪一个？
我现在国籍是澳洲。
那你出生的地方是在
越南？
越南。那可不可以讲一下你的国籍跟你出生的地，这个是怎么转变的？
我本身是一个越南人。1975年越南这个沦陷，这个结束，那个越南共产从北部进越南部，那时候，很多人就逃难到外国去，但是我的家人比较穷，是没办法可以逃难，所以留在我们的家乡。
逃难要多少钱才可以逃难？
那时候1975年，那时候你有钱的话，你可以买船嘛。那时候我们没有啊，所以我们都没办法买，船，所以我们都留在家乡。然后我也要那个试一试看那个共产
制度
如何。那所以呢，我没有逃难，那我继续住在越南多一四年。在四年内，我又看出来这个共产制度是很可怕的。
所以你是哪一年出生的？
我1958年出生的。
那你离开越南是哪一年？
1979年。
那你们怎么离开？
我作为一条小船。
小船？
对。
那上面有几个人？
我就56个。
56个人
坐在一个很小的7米长2米宽的船。
对。那你们就第一个到的地方是哪里？
我们没有个地方去，我们去那个要逃离开越南。所以我们的方向是到那个往那个国际
公海
去。然后在那个公海水，我们有看到一个 一个挪威船，
嗯，
大船，
对，
然后他们我们我请求他们救我们，然后他们救我们。
对，那所以你们就到挪威去了吗？
那时候我们都要申请到挪威，移民到挪威。
嗯，
但是六个月以后，那么不久以后啦，我就碰到一个越南一个爱尔兰克隆邦会的神父。
啊，那后来你怎么会变成澳洲人呢？
要因为我要当神父，所以我必须到澳洲去。
嗯，
所以1982年我就到澳洲，移民到澳洲。
嗯，
那我住在澳洲一段时间就可以得到那个
居留证，
得到，对，可以申请归化。那我申请归化成澳洲人。
阮神父成为神职人员的过程曲折，地点横跨了越南、日本、澳洲，让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家庭几代前是教友，然后当我小的时候，每年都看到修士他们去读书回来，我看他们穿那个修士的衣服，我觉得这很棒。
嗯，他们是哪一个团体的？
是修士啊，修士他们回来，然后他们的读书的能力很强，哦，得到很多，得到这个人家的尊敬。那我看神父也是一样。那时候我开始，我是为了喜欢他们。然后那时候我想，哎，我长大的时候我也要当神父。当我长大了，成长的时候，当我差不多16、17岁的那个，被那个圣方济，of Assisi 吸引我，要以他生活的榜样、生活的观理念、生活的想法来服务一些穷人。然后当我离开越南逃难成功到日本去的时候，那时候我没有想当神父了。那我想，因为我有几年会放弃当神父，是因为越南共产党就把教会把修士赶回去，不让我们去读书，然后也造成很多的困难，不让我们可以参加这个修院。那时候我没有想当神父了。
那时候你在日本的什么地方？
我在一个地方叫 Kanagawa Ken， 是一个大城市，它是一个 prefecture， 在东京的南部，那个靠近 Yokohama。 然后我在一个难民叫 Misono 难民营，它是属于这个 Fujisawa Church。 这个 church 是有一位高隆邦的神父馆，他的名字叫Father Gaha Galaha。
他是日本人，
他是爱尔兰人。
Galaha、
啊、然后他听我们在那边，然后他每个礼拜都到那个我们那个难民营来教我们英文。然后他来教我们英文的时候，也不晓得他听谁讲，我和我的朋友以前有在修院读书，结果他就来问我，你还要当神父吗？但是我没有想，我说我现在没有想到这个。但是我有另外一个朋友，我问他，现在他问这个问题，你觉得怎么样？他说，我不晓得，我不知道，因为那时候他也申请到美国去，我已经申请到挪威去，那我已经得到挪威政府同意给我到那边去了，跟我的亲戚朋友。但是过了一个礼拜，我想一想，我觉得那我试试看看，再试一试。 那时候我跟我的朋友说，那你觉得你要不要试试看看？我的朋友说好啊，那所以那我就留下来他日本，我近期就到美国去，然后我就留在日本差不多两年多，一会就到澳洲去。那所以当神父这个部分，不是我，这个是到慕道到现在，我觉得是被召教的。像主耶稣他说，那我，不是你们选我，我选你们的。所以呢，到现在有人问我为什么我当神父，我说我不晓得。
接着阮神父谈到了台湾政府的外劳与移民政策，他说，
我现在是只看那个我这边所碰到一些问题，然后我可以做一些那个一些批评。第一点是有关那个去抓那个
逃逸外劳，
但是那个我们讲是 irregular、undocumented migrant workers， 我觉得他们目前也没有做一个研究了解一下为什么这些人逃逸，他们现在把他们当作一个犯人，所以呢因为把他们看待像犯人，所以去救他们的态度是去抓，甚至被有一些人被那个开枪打伤，第一点。第二点，他们现在抓那么多人，但是没有地方让他们能够得到有人性的收容，那所以呢，很多地方没有地方可以收容，所以但是他们还去抓。所以他们把人扣手扣脚在住在一个在一个很窄的地方，这个没有人性。
是在台湾的什么地方？
我所看到的新闻是在台北县吧，桃园县这边也有。那第二个
移民署的
问题，第三个是有关那个配偶。那现在一个配偶要延长他的居留，他也有要带他的先生来申请居留。那我这边碰到很多配偶被打、被虐待、被剥削。
被谁打？
你先生啊。被先生打，而是被婆婆打。还被那个婆婆的夫家的那个亲戚朋友，然后现在他们这样的对待他，他怎么会背他去申请拘留呢？那甚至他们要跟他们用这个当作一个条件，让他们服从他们，所以这个是很消极，是不对。这样的规定是没有人性、没有人道、没有这个人权的。那我想，拘留权是。是这个当事人吧，
他个人的
权利，所以他可以到某某那个移民署服务站去申请那个延长拘留。然后当那个他们怀疑他，他可以跟他的先生联络电话，但是不能以先生的意见为主。要是有这样的先生的这样讲。他一定要请社工来陪同这个女生，问到底为什么李先生这么说。要是先生错的话，就让他拘留嘛。有一些女孩子现在已经有一两个孩子了，要是先生现在不喜欢她，就想办法把她赶到回去越南，所以他在台湾这边可以去找其他的女生。但是这个这样的做法不好。要是那个移工，那个 migrant worker 也是一样，把他们当成人啊，要有研究了解一下为什么他们逃逸啊。 然后就是去抓他们的时候也不能用枪，也不能用其他的暴力的方式。我曾经眼睛看到他们去查他人的那个个人的资料，我看他们的态度是像不是像人啊，不想看，好像像那种我看不顺眼了、啊、很看不起人 的态度，这样不行，像大哥，甚至去那个去查那些女生的一些那个一些资料，他们说我放在家，我请某某人来带回去打给你看，但是不要把他们推到车子，让他们受伤，这样太过分了。
是移民署的人，
移民署也有了，也有移民署的人，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有警察，也有那个保安大队。
阮神父在日本当难民期间做了许多临时工的工作，举凡修路、盖房子、电焊、挖地洞、埋人，这些活他全都做过。我问阮神父30年前海上难民的切身经验，这和他今天帮助移工移民可有任何关联？他说，
我想他有很大的关联。Refugee 是 itinerary people， 那我们是像一个被强迫移民的。那现在我觉得这个的工作是跟帮忙那些越南移工移民，然后越南新移工，然后新移民是越南配偶和越南移工。当我逃难了以后，那我也到新这个国家一个国家去。那我在那个国家日本他们接受我，我到澳洲去他们也接受我。我在日本2年多，我做很多临时工的工作，我做那个修路啊，盖房子啊，那个 electric welding 啊，或是那个 what is it 那个 digging holes to bury people
啊、
yes
undertakers 啊、你在殡仪馆？
不是殡仪馆，我们是有个公司，他超标那个那些一块大的土地，然后来挖那个穴道，挖了以后就放在这，我们没有做什么，
好像一个 contract worker，
对 contract workers， 所以我做很多工作。那时候一天我工作一天很劳累的，可以赚到20块美金。当年有一个澳洲学生大学毕业到日本去，他教英文一个小时他拿了50块美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工作8个小时拿了20块，他教个一个小时50块美金，
不公平。
我觉得这个是太夸张了。那所以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很劳累，就受到很多的虐待，然后这个剥削，所以我很同情现在这种工作，我很同情这个越南的新移民啊，那个移工和那 migrant workers 和那个Price 和那个其他国籍的那个移工，所以在这点我很同情他们。
所以跟你的过去有关联，
很大的关联。那然后我也知道我们所看的表面是一些那个不公平的事情，但是大部分都是从那个作物的政策而出来的。那所以我现在这个工作，我不只是帮忙这个被害者，那我就是跟其他的 NGO 团体一起合作，来要求台湾政府就改变他的政策，为了保护这些被害者。
好，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黄雄明。